事。嗯，说故事。嗯，演故事。咦，回应故事。哦，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在这里每逢周二哈，网上的都有乐意。除了乐意还有谁呢？
大家好，我是小光。
小光老师，我觉得听众朋友就越来越信任你哈，也越来越感到亲切。那我们每一次都有很多听友呢会在留言板留言回应我们的节目的。那前两次我们一直谈到那个冰山，有一位小米熊姊妹啊，谈到她的母亲常常呢都诅咒她的，因为那一集就谈到扫罗的启示诅咒嘛。还有他往下就谈到自己更深入的情况，说自己内心很敏感，如果有些时候哪怕别人提出的东西是对自己好的，但是呢自己当时敏感就会反击，不过现在随着年龄的缘故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常常觉得要洗白自己，但是他心中知道他自己最不能面对的就是自己，也明知自己需要改变，但是就是很怕别人提起自己肮脏的一面，觉得这可能是自己冰山的一角。
他其实讲到了一个是就是跟别人的关系，一个就是自我的关系。可能在自我的关系里边他也是不能面对自己。那我们真的是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是成长在一个环境中，可能有别人怎么样对待我们，慢慢的形成了我们自己怎么看待自己，那种自我形象或者是自我评价。但是我在这里想说的一点就是人可能都不完全，母亲可能是爱他的，但是也会用很不太健康的方式对待了他。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要重新去看待自己。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说人不完全，可能那个爱有缺乏不健康，但是神是爱我们的，他非常珍惜我们。所以呢他才让耶稣基督来亲自为我们死，也是为小米熊死的。在上帝的眼中小米熊是宝贝的是神的眼中的从人。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我们来看待自己。所以我希望小米熊呢就透过上帝的爱来看自己，自己是值得被爱的。
我猜小米熊也是知道这一点，但可能他知道了的有些时候那个习惯性的思想来偷袭他的时候还是不能转换过来。小光师母，不如现在就请你简单的为小米熊来祷告求主来更新他的心好不好？
好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其实更认识小米熊，你更爱他，因为你按着他的名字爱他在他在母腹中的时候你已经认识他，你是非常珍惜和宝贵他的，就求你真的是圣灵来在他的生命中来工作，让他真的是陷到低落怀疑和否定自己的时候，让他透过你的爱透过你的眼睛来看待自己，让他内心被温暖过来，内心被调整过来的时候，他心思意念就会发生改变他就会真的是很珍爱自己，很宝贝自己。上帝，就求你亲自的在他生命中来工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们。那谢谢师母的代祷哈。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扫罗和大卫，今天呢我们就用苦读这个概念来对比他们俩，看看他们如何面对产生苦读的可能性。
哎呀，疼死我了，爸，求求你不要了，救命啊。
忍忍吧，忍忍吧，加油啊。
爸，来吧，你想怎样就怎样，听你的。
佩服，点赞。
哎，你在为谁打气呀？
你说呢？
圣经人物修剪成长篇。
师母，我们今天谈苦毒。什么叫苦毒呢？
苦味的，有毒的，就说既是苦涩的，又是有恶毒的，其实苦毒呢源于就是恨，就是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内心就是既感到苦涩，你又有恶毒的想报复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仇恨好像在你的内心扎根了，然后你反映出来的就是那种刻薄呀、恶毒这样的表现啊。那苦毒是怎么产生的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嫉妒，就是嫉妒和苦毒是紧紧相连的，不可分割的。你看今天的经文里边，就是扫罗当看到上帝的灵一直与大卫同在，还有就是他的那些宫廷里的人都喜欢大卫，包括他自己的儿子女儿都喜欢大卫。那个经文就是反复强调，当他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就惧怕。所以当他惧怕的时候呢，其实呢他就会有这种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为什么大卫表现得这么出色呢？那他就觉得就是有自怜在里头，或者有自卑在所以这个时候就有嫉妒出来。
当他嫉妒引起惧怕，然后惧怕呢又带有自怜或者自卑，然后就是仇恨了，对吗？不去处理自己的事情，不去处理自己的内心，就去管对方。那除了嫉妒还有其他的原因会导致那个苦毒吗？我看好像一些偏见也会，对吗？
比如说误会或者是偏见。其实我们人都是很有限的。我们的无论是我们的经验呐、我们的认识啊都有限。所以我们就会常常用自己有限的那个角度去判断别人的动机。去判断别人的行为。这样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误会和偏见。即使我们很熟悉的人也常常会有误会。
是的，而且可能你觉得某人对你有威胁，如果他在我就会没了一大堆东西。其实这可能也是自己的一个猜想而已，也是一个偏见而已。其实有他在，你未必真的像你想象这么危险，对不对？有些时候也是自己想出来的，有某程度上，能不能这样说呢？
当他有嫉妒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怎么样能够让我内心这个恐惧解除呢？那我就把对方消灭掉，他不存在了，就不会显出我的这种无能或者失败。所以呢，他的这个偏见就是对方一定是跟他竞争的。
不去想想，其实你现在觉得有威胁是自己内心的问题只是以为这是外在的问题，就是一个我们说是误区的思想，对吗？还有我知道，其实当你自己是在困境或者受到一些伤害的时候，好像这个嫉妒啊、偏见啊引发苦毒的那么一些环境更容易发生，对吧？
我们先来说伤害。其实人和人相处的时候呢，总是会有一些有意或者是无意的伤害。那可能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人的性格不同、背景不同就会有摩擦。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刻意的，有的时候可能是刻意的。所以这种伤害就在所难免。但是我们人呢容易就是会觉得不公平，被伤害的这种场景呢就在你的脑海中不断的重复，你好像就把自己一直就放在那种苦境中所以每一次你回忆的时候，你的恨就会增加，因为你觉得你被伤害了。苦毒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觉得是你是自以为意的你是用一个自以为意的方式去判断别人。
就是所谓那个受害者的心态。那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夸大了的伤害，夸大了的困境。就是说他本来真的是有一些困境，但是经过他自己思想的那个反复思量之后，就把自己那个惨况，例如受到的不公平的对待啊，一些别人骂他啊，一些别人对自己的一些攻击啊，就把他夸大了，不断越想就越觉得自己受害。
有的时候我们会喂养自己的情绪，人是容易有情绪的，对吧？ 比如说你觉得被伤害了，你会有情绪，但是如果你不断的沉浸在这个被伤害的状态里，或者你不断的去重复一遍遍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的动机是什么的时候，其实你就让你的那个情绪就被喂养，就越来越壮大，越来越成长，然后呢，你就会越来越觉得你是很委屈的，然后呢，你还会觉得说你可以判断你是公义的啊，那个人那样对待你是不公平的，在这种情绪中呢，你会做出很多的判断和结论。
我特别喜欢你这个字眼，就是喂养自己的情绪，那种不好的情绪不是好的情绪啊，不好的情绪越来越长大。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扫罗的苦读啊，是怎样被他自己所喂养的呢？
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奏乐，唱歌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欢乐唱和，说：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非常愤怒，不喜欢这话，他说：
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哼，只剩下王国没有给他了。
从这日起，扫罗就敌视大卫。次日，从神来的邪灵紧紧抓住扫罗，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掷，心里说：
我要将大卫刺刀钉在墙上。
大卫闪避了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叫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大卫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更怕他。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扫罗对大卫说：
看哪，我将大女儿米拉嫁给你，只要你做我的勇士，为耶和华征战。
扫罗心里说：
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着非利士人的手害他。
大卫对扫罗说：
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算什么？岂敢做王的女婿呢？
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嫁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将她嫁给了米何拉人亚德列。扫罗的女儿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这件事在扫罗眼中看为何宜。扫罗心里说：
哼，我把女儿嫁给大卫，做他的圈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
所以扫罗第二次对大卫说：
你今日可以做我的女婿。
扫罗吩咐臣仆：
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看那王喜欢你，王的臣仆也都爱戴你，现在你就做王的女婿吧。
扫罗的臣仆照这话说给大卫听。大卫说：
你们把做王的女婿看为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
扫罗的臣仆回奏说，大卫说了这样的话。扫罗说：
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非利士人的包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
扫罗的意图是要大卫落在非利士人的手中。扫罗的臣仆把这话告诉大卫， 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日期还没有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来前往，杀了200非利士人，将包皮足数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嫁给大卫。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女儿米甲又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常与大卫为敌。每逢非利士的军官出来打仗，大卫做事比扫罗任何臣仆都更精明，因此他的名极受尊重。
故事的出处是撒母耳记上18章。那刚才我们就看到这个扫罗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落入那个嫉妒啊、偏见啊，把自己陷入困境啊，把自己的情绪喂养啊，最后就落入一个非常苦毒的网罗了，是母，对不对啊？
嗯，是的，其实他也是一步一步发展的。
嗯
啊，就是首先他是从这个嫉妒开始，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他嫉妒之前是有很多的惧怕。
嗯
啊，他看到大卫啊，像一个星星一样的冉冉升起啊，无论是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啊，他就开始惧怕。当他们打仗回来，妇女们唱说：“
这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对对对，
哇，不得了了，很害怕。”
对呀，所以他就说：“千千归我，万万归大卫，那就差我的王国没有给他了。”
嗯
啊，所以他从这个开始，他就有惧怕在里头。
嗯，
后边他又看到神与大卫同在，
嗯，
啊，然后呢，无论是他的君臣呢，还是他自己的儿子女儿，都爱大卫。啊，他就觉得是众叛亲离啊，
嗯，
啊，所以他就好像一步一步把自己
逼疯，
带到了，好像就是带到了这种从一开始的这种内心的一些感受，带到了他外在的一个情绪和行动。后来他就一直追杀大卫了。
每个人都有可能有这些黑暗面。扫罗最致命的是他没有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他是任由苦读去諮商啊，就每一步他都是把困境归咎于大卫和别人的。你看22章8节，扫罗就说：“你们竟都结党害我，我的儿子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没人告诉我，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从这经文你看到他的情绪是怎么样的呢？
他就好像自己是个受害者一样。
嗯
啊，他就说无论是他的臣仆啊，还是他的儿子哈，好像就是都没有帮他，他变成了一个怎么说呢，怨妇一样的心态。
嗯，
你发现吗？哈，就是他没有去面对自己啊，为什么他会这样嫉妒啊，有苦毒产生啊，他就觉得啊是外人造成。
嗯
啊，他觉得他的情绪是需要别人为他负责的。
是
啊，大卫要为他负责，那他的儿子为他负责。
嗯，
他却自己不去面对他情绪中需要去处理的东西。
我们需要从扫罗学到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情绪，自己的情绪是应该由我们自己来负责的。
走出心里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
走出心灵的阴霾，不要再自怨自艾。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不想自己像扫罗一样苦读到不能自拔，与神与人隔绝。听众朋友和我相信现在都很想知道怎样可以走出苦读呢？
首先我们需要的是认罪，在神面前认罪，因为我们说苦读是一种恨嘛，是一种要报复的这种恨意，所以我们要向神认罪啊，求神赦免啊，然后呢也求神拯救我们脱离啊苦读的捆绑和辖制。
师母，我觉得其实认罪是最难的，有些时候甚至我们学了心理学呢，使我们觉得认罪更难，我们就会归咎于说，哎呀，因为我的家庭背景不好啊，从小受的伤害很大啊，我的母亲又怎么对待我，但是我自己也在反思，我觉得无论你怎么说，现在这一刻你妒忌别人，现在这一刻你苦读，其实还是有你的选择的，你该为你的选择负责的，为我的选择负责的，不能只把所有现在这些苦读都归咎给我们的背景，对吧？或者我们的家庭。
是，当我们去怨恨别人的时候，或者我们觉得是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不想自己不想改变。
是是，我非常同意。
觉得自己没有责任，是别人的责任。
嗯，
啊，我为什么嫉妒你呢？我为什么恨你呢？是因为你先伤害了我。
嗯，
啊，所以你要为我负责。所以我们就，不去面对自己去需要认罪悔改的这一步。
嗯。所以无论你学多少心理学或者你有多难的家庭背景，当我们做了一个抉择去苦读的时候，还是该为我们的抉择去向神认罪，对吧？
是的。
那向主求饶恕之后，我想我们也该找人倾诉，对吧？也是非常重要。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认罪，其实是在神面前就是求神的赦免和拯救。另外一个就是饶恕。饶恕这步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当我们向神认罪的时候，神会赦免我们，但是我们很难选择饶恕我们觉得伤害我们的人。因为我们觉得为什么我要饶恕他，因为他伤害了我，他不比我好，所以应该改的是他而不是我。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点的就是，当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捆绑了自己。不饶恕带来的苦毒会把我们困在一个牢狱中。
但这个有些时候真的是不容易啊，我自己也觉得。有些时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不能马上就做到。
对，但是我觉得饶恕呢，是在神面前的。我愿意释放他，也释放我。这样的话我就不会被困在那个牢笼中了。
至于跟那个人和好，可能又是在下一步的事情了。
因为和好是双方的事情，对不对？就是比如说我觉得那个人伤害我了，我愿意饶恕他，然后跟他和好，他也愿意的，说我们就可以和好，这是双方的事情。但是饶恕是你单方的。是你单方在神面前，你说我选择饶恕啊，我饶恕他其实也是释放我自己，所以饶恕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和好呢是对方也要配合的。
你讲的好，而且我觉得有一个情况是我们基督徒呢，不能饶恕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连自己恨那个人都不愿意承认，因为我们基督徒都说要爱人如己嘛。那明明自己心中是嫉妒他、妒忌他或者恨他，但是不敢承认，因为没有找人倾诉，没有敞开自己的心，所以连自己里面的恨呢，自己都不承认，不想承认，所以也不会找人倾诉啊，去抒发你的怒气啊等等。在神面前也不会，那连自己都骗了自己，觉得自己哎，我根本没有恨他嘛，我是良好基督徒嘛，我其实没有放在心里的，这种才隐藏的深呢。我觉得这个更难处理，因为连自己嫉妒他、恨他都不承认，所以后面那些东西，倾诉啊、饶恕啊、认罪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倾诉其实也是一个医治的过程。首先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倾诉，对吧？我们祷告就是一种倾诉。我们知道神在倾听啊，他也会来安慰我们，他也会把他的真理带给我们。另外就是我们可能要找一个人，那个人是比较安全的人啊，就是他理解我，他会支持我 啊，然后呢，关系上也有彼此的信任啊。其实这个倾诉就成为一种情绪的释放。就像你说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把很多东西压在底下，我们自己都不去承认。但是你压在底下，并不代表那个东西没有了，
是
它一直在那儿，有一天它可能就翻上来了，对吧？但是当我们去倾诉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好像把那个盖子解开，把那个情绪释放出来了。
是是，那除了这三项认罪、饶恕、倾诉，还有别的方法吗？或者需要做的事情吗？
啊，其实我们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嫉妒啊？啊，为什么我们会有苦毒啊？其实是有很多的我们自己里面相信的一些东西。
嗯，
那些东西呢，其实可能是谎言。
嗯，
不一定是真理。啊，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替代的过程，就说真理是什么啊？在一开始为小米熊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想说，上帝是爱我们，他把我们看为宝贵，看为同人啊。他不但是这样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
嗯
啊，他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一个罪人死啊。但是我们里边的谎言是什么呢？啊，就说我不值得被爱。
嗯
啊，我是一个失败者啊，我是一个垃圾，这是谎言呢、啊。这不是真理、
嗯、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里面的那些常年累积成的那些我们相信的东西真的是我们看出来它是谎言，我们再用真理来替代啊。当你里边的真理啊替代了谎言的时候，你的情绪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嗯，我相信这么一个过程不光是一个理性的分析，虽然也需要，更需要是圣灵的更新，对吧？真的圣灵改变我们的眼光、
嗯嗯、
这个不一定是靠着人力可以做的。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那听众朋友，我就留下一个反思题给你啊，请你为这一句句子填空，苦读对我来说得得得得得，把这一句句子留给亲爱的空中家人，苦读对我来说得得得得得。今天非常谢谢你哈、啊、收听我们的栏目和我们一起去开拓心灵天空，追求在修剪当中成长。也谢谢师母你和我们一起讨论一起分享哈，谢谢你师母。
不客气。
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
嗯、再见。
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愿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可能，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你拯救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